各位听众，下午好。那么我这个 session， 那我现在就开始。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郑广汉，我是微软的数据中心这边的一个工程师。那么今天要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我们在 Windows Server 它的一个最新版本2012R2， 它里面跟网络有关的一些新特性。那在这场 session 开始之前，我想大概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了解这个程度大概是怎样。我想问一下，就在场有用过 Windows Server 2012的能举一下手看一下。哇，还是很多的。那有用过2012 Hyper-V， 然后一些网络一些特性的能举一下手。还是比较了解。好，那么先看一下这次一个主要一个概览。首先我们会先看一下我们在2012里面做了哪一些的一些改进。2012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版本，因为它相比于以前的话，我们针对网络这一块做了很多的一个改进，还有功能一个增强。那之后的话，我们是会从一个大框架会看一下我们2012R2这个版本里面有增多哪一些功能。之后的话，我们主要分三大块去看这个2012R2里面版本的一个更新。那首先要看一下我们一个所谓的云操作系统。微软从2012这个版本开始就不断的在跟大家灌输这个云操作系统这个概念。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概念怎么去理解的，但是对于云这一块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解答。那对于我来说，或者是官方的一个解答，有几个特性可能大家其实是会有一些大家都不会否认的一个共性。比如说像一个按需分配，又比如说是一个资源池化的这么一个概念，又包括一个字符，或者是你这个服务是可以计量的。像这几个概念都是我们云操作系统的一个共性。那么作为云操作系统来说，它有一个底层很重要一个技术，就是虚拟化技术。因为只有把虚拟化技术做好，你才有办法达到资源的计量，还有是一个按需分配。那么在虚拟化技术方面的话，我们在计算或者是在存储方面一个虚拟化，我们做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是我们在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在网络方面是整个大行业的一个网络虚拟化可能走了相比这两个会慢一点。那这个主要受限于我们一个传统一个网络设备的一个现状。比如说我们会依赖于特定的一些厂商，那一些特定厂商一些设备它需要用专门的一个管理或者控制工具进行一个管理。之后的话，比如说你上面的虚拟机上面一些IT 基础设施，如果你想要在不同的云之间或者是不同的一个数据中心进行迁移的话，你对这个它跟一些网络一些相关性设置，你进行要需要一个手工的一个全新一个设置，这些是非常繁琐的。这个是我们真正达到一个云操作系统所不愿意看到的。那我们看一下2012一个这个版本里面的跟网络相关一些功能。功能点非常多，但它主要可以分成五个大方面。那我这里就大概选几点讲一下。首先的话是一个 SMB 3.0 多通道，它主要是一个我们一个能把我们一个虚机或者是一台服务器，就把它构造成一个强大的一个文件服务器。那在上面跑的一个服务的话，你一个数据的传输可以达到跟一个在那个物理基础设施的效果是一样的。那如果说你这个虚机它有绑定多个通道的话，你可以把这几个通道都一起用起来，提供一个容错而且是一个高吞吐的一个传输。那我们再看一下一个单根 IO 虚拟化这么一个概念。那我们铸造一个虚拟化的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你上面需要一个数据一个传输，很有可能你是需要走那个我们虚拟交换机下面有很多层的。那如果你这个它对一个 一个吞吐的要求比较高，你可以直接开启那个下面一个网卡的它一个虚拟，针对虚拟化一个功能，把它直接调用给虚机，那么的话你这个也可以达到一种高效的一个传输的效果。那我们再看一下一个我们说的比较多的一个资源计量。资源计量的话，为什么微软要做这个资源计量呢？首先是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操作系统，它很有可能是有多租户一个环境，那在多租户的环境里面，你可以针对不同的一个租户进行它一个，比如说它CPU 利用啊，或其他一些资源，我们对它进行统计，方便我们如果我们是利用这个系统对外提供服务的话，我们方便计费。第二点的话，我们可以针对我们的一些计量，对我们将来一些应用进行规划。那这是2012的一些版本。我们要知道，其实微软它本身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有大型的数据中心运营经验这么一家公司。我们有我们的 Azure， 我们有我们的 O365， 我们有我们的 Bing。那像这些大型服务，我们都能对外提供一个高可用并且稳定性。那么我们希望从我们自身运营那个数据中心的一个经验，把我们学到一些经验，还有我们的一些最佳实践，实践到我们的一个产品上面。我们从我们的学习的经验来说，我们主要发现有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是成本，第二是一个选择多样性，第三个也是一个敏捷性跟一个自动化。对于成本来说的话，这点我想所有人都不会否认成本一个重要性。但是当我们运用新技术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说我们现在需要对我们现有一个硬件资源进行颠覆，我们需要为了新技术对我们的一个硬件进行更换，我们不需要这么做。第二，我们需要减少对特定设备的一个依赖，然后我们希望实现一个多个厂商它产品一个即插即用，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在不同的云或者是数据中心之间进行一个无缝的一个迁移。还有第三个是一个，比如说你一个虚机或者一个操作系统，你把它迁移到云上面，在以往的情况，你可能对它包括对 IP 啊或者是网络设备相关的一些配置进行一个重设定。那到这里的话，我们希望通过一些自动化一些工具，减免大家在这方面配置一些负担。那这里主要先让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次要讲的。那2012 R2 它增加的功能当然不止这一些，但是这里只要挑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一些点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是云规模那个性能和可诊断性。这个首先要讲的一点是一个接收端的一个伸缩。对于这一点的话，大家应该不知道有没有接触过它的一个这么一个概念的话，原本的话其实我们在2012当中的话已经有运用这个技术了，只不过我们当时可以提供的是把这个技术在我们物理基础设施上进行实现。就我们知道，当我们一个网络流量进来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内核模式的一个网络处理负载。那如果你没有使用这个技术，那你这个负载会，比如像在我们图当中下面的话，偏灰色部分的话是一个物理一个 IT 环境，上面的话是一个虚机。那如果你没有使用这个技术，那很有可能你这个一个负载全部都堆积在一个 VP0 在一个处理器盒上面。那这样你会导致你发现其他的一个处理器的盒其实是空置的，但是你这一个却成为一个瓶颈，因为所有的一个网络负载一个处理全部堆积在一个服务器上面，一个处理器盒上面。那当你在一个物理机上运用这个技术的时候，你可以把所有的一个负载分摊到所有一个处理器盒上面。同理，我们在2012版本当中的话，我们把这个技术应用到虚机上面，在虚机上面你可以调用所有虚机它拥有的那些资源，比如像它有多个处理器盒，那所有它这些进来一个网络负载化，它可以跑在这多个一个虚的一个处理器盒上面。 然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个技术并不需要对你现有一个硬件设施进行更新，它你这个下面的一个网卡只要支持一个 VMQ 的一个技术就可以了，就是一个虚拟机队列这一个技术。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一个网卡捆绑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那个 Nicktiming。那我们在2012的时候，我们应用这个功能，它达到什么一个效果呢？当你一个伺服器上面，它有多个可以用的一个网络适配器，我们可以把这多个网络适配器捆绑成一个组。那当你在虚拟进行调用的时候，它可以让这多个网络适配器一起为它提供一个服务。那打个比方来说的话，比如说它下面这里的话，它有8个 1GB 的一个这个网络适配器，当你同时使用的话，你可以达到一个8GB 的一个吞吐的这个能力。那在2012 R2 上面的话，它主要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模式。在2012它有两种模式，在2012 R2 的话，它增加了一个叫动态的一个模式。它相比以前有什么一个功能呢？等一下我们在下一张那个 slide 当中会讲到。那这里要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技术它是内置支持所有厂商的，也就是说你并不需要为了启用这个技术用某一个特定厂商一个产品。然后另外的话，你可以通过一个 PowerShell 一个脚本命令对这个一个应用进行操作配置。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一个 Nicktiming 的话，它提供一个高可用一个作用。比如说你其中有一个网络适配器当掉，那你这个服务你留的这个流量并不会就是说丢失了或怎么样，你可以在其他的一个网络适配器进行重新一个流动。那我们看一下这我们的动态模式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在2012版本当中，虽然它已经做到一个负载均衡，但是的话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流量有大有小。那针对某一个流量它比较大，它还是会，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看到跑在中间那一个，它流量比较大，那它中间相对来说它相对它左右的两边，它的负载总是比较大。那么我们在2012 R2 这个版本当中，我们对这个流量进行一个切割，它在适当的位置把这个流量给切开，那你就可以把这些切开流量在多个网络适配器当中得到一个真正一个负载均衡。下面我看一下一个拓展访问控制列表。这个话其实这个概念在物理层上面的话是很常见的，但我们现在就等于是把这个类似防火墙一种机制也给衍生到我们的一个虚拟机上，一个虚拟层上面。那在2012版本当中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基础的一种使用，我们可以针对它，比如说像特定的一个原虚机或者是目标虚机，对你进来一个流量进行一个允许或者是禁止。那到了2012版本的话，我们对给我们的客户提供了更丰富的一种模式，你可以针对特定的一个工作负载进行一个流量一个禁止或者允许。另外的话，你可以通过多种模式进行一个流量一个筛选，比如像网络地址、应用端口、协议类型等等。那这个就是我们类似一个防火墙的这么一个功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个远程实时监控。我们在2012版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到一个远程一个监控，但是相对来说它比较复杂，它需要比如说你想监控某一台机器，你可能要跑到那台机器上面进行登录，然后在上面进行一相关一个系列一个设置。那到我们2012版本的话，你可以比较方便的对你远台，不管是本地也好，也是 还是远程监控也好，你可以实现一个类像比较无线接近实时性的那种性能。然后这里要介绍的是一个我们微软一个叫翻译过来叫微软信息分析器 Microsoft Message Analyze， 它可以对我们网络的一些比如像防火墙或者流量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分析。好，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我们刚才介绍了几个功能。这里要给大家介绍是先看一下我们整个一个环境它是怎么样的。那可以看到的话红色那一条是进来的流量，那边四个的话是出去的流量，那就是说我们这个速度机上面它绑定了四个网络适配器。那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叫地址哈希的一种模式，那它的话其实就是说它物理一个机器直接调用四个网络适配器。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没有均摊的，就是说你出去的时候有均摊，你进来的时候是一个进来。我们再看下一种模式，下一种模式的话是叫 Hyper-V 的一种模式。这个 Hyper-V 模式就是说我们2012那种版本，它虽然得到一种那种负载均衡，但是它就并没有真正对那些像流量比较大有一些它流量比较大的那种模式得到一种优化。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虽然绑定了四个端口，但它只在它启用的那三个，比如说它有三个虚机，它就只在这三个虚机之间跑这个流量，它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它是没有用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像它的话其实有一些流量有一些大有一些小，它并没有完全真正达到那种更加平均的那种效果。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启用一种动态一种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它进来还是只有三个，但它出去的话可以把另外一个没有用到的一个也给引用进来了。下一个我们要讲的是一个 VRSS，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接收端调节缩放，而且是用在虚拟机上面。那我们这里一个实验的话，它是左边这个话是一个物理机，那右边的话是它上面一个虚机。那我们这里的话通过模拟一个流量的发送跟接收，我们看一下效果是怎么样的。这个是RSS 技术没有启动之前的一个效果。这个是流量一个流量一个程序在跑。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没有启动一个 RSS 技术的话这里暂停。我们没有启动一个 RSS 技术，那所有一个对在 CPU 上面对流量的一个流量负载一个处理的话，全部堆积在一个 CPU 上面。 这个是一个虚机，这边是一个物理机，那它全部都对接在一个 CPU 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网卡，它虽然是最高可以达到10GB 的，但是它没有完全用到，只有一个大概4点多5点多那么一个效果。那现在我们通过一个 PowerShell 脚本把这个开启，把这个一个接收端调节伸出开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 CPU 之间它的那工作负载就得到一个均摊了。那再看一下它进来一个已经达到快到 8.9 9.0， 就几乎升了一倍。这个展示主要说明了，如果你没有使用一个 VSS 的话，那么你 CPU 一个处理可能会成为你一个瓶颈。一旦你启用这个 VSS 一个技术的话，那么你的流量处理就可以一个效率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大一个提升。下面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这2012R2里面针对一个网络的一个可诊断性。那我相信大家对那个 PIN 应该大家用的都最熟悉的，就是说我们之前经常用 PIN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网络连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在2012 R2 里面的话，我们在 PowerShell 里面推出一个新的一个指令，可以更手段更加丰富，而且内容更加丰富的一种方式去看我们网络连通的情况，然后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你使用这个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比如说它各项信息。你不单可以评比它的一个效果是类似于那个 PIN 的一种效果。那么你不单可以用它 PIN 你本地，比如说你数据中心的其他一个虚机或者其他机器，同时你也可以往互联网外面 PIN， 但是就说并不是所有的网站都是有回复。比如说我们试一下这个它的一个缩写化 TNC， 那我们 TNC 比如我们拼一下百度，回来一个结果是失败的。那你可以拼这个端上的其他一些服务器，你可以看一下效果，它是可以拼得通的。然后你不单单是可以拼这个，比如说你拼一台服务器，你也可以针对一个特定的一个端口或者协议进行一个，比如说你想看一下它的端口，针对特定的一个端口也可以进行一个查看一个 PIN 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在2012 R2 里面提供的这个一个超级 PIN 的这么一个概念。